好，弟兄姐妹，再次在主里平安。我想简单的再讲一下，我们在最近这几次会在雅各书当中不断的有一些的领受，也会有一些的学习。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的话语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就跟刚刚弟兄带领我们在敬拜里面的诗歌。神在问同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愿意？不论我们所听得到，或者是我们自己所看的，我们能够来体会，还是我们在我们的肢体关系当中，在肢体以外，在教会群外，我们的工作场合所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家庭里面日常生活碰到的朋友，这里面我们慢慢能够希望能够体会上帝的心，因为他呼召我们拣选人是要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很明显，我们已经不断的重复。那我相信这个不断的重复是让我们持续的记得上帝拣选亚当夏娃的用意是什么。好，因为我们既然在这样一个恩典里面蒙了呼召。但是这个恩典不能留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常会提醒我们在恩典中站立，但是我们也在恩典中怎么样成长。我们在前面的几次，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从雅各书的一章，然后现在进入到第二章。那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几个题目，当然很显然我们在问说，我们到底在生活因为我比较喜欢常常把生命跟生活连在一起，因为生命跟生活如果分开来，生命只是我们觉得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啊，我知道这些好像不错，但是在你生活当中用不上。所以我常把它连在一起，而我也觉得这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说他是预备我们要来行善，要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这些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选择用上帝的智慧呢，还是继续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我讲我们自己的智慧这件事情，是讲说我们没有上帝，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的图像没有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发生功用。也就在雅各书里面，你经常会碰到一个词“虚浮”。他讲虚浮的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那个是没有果效的，那是没有果效的。那另外我们也讲到，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选择、做决定，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智慧，但是去哪里寻找？你会发现，上帝的智慧体现在他的道。那我们就会思想，那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道？我们是不是听就行？还是圣经里面跟我们提醒？我们说，以雅各书很典型的来讲，他说不要单单只是听到，要起而行道。所以道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那个就是行道的一部分。道会在，就是说你也可以在这当中，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使用选择上帝的智慧来做的时候，你就在行出上帝的道。你以恩慈，你以怜悯，你以温柔，这些来在一些肢体当中来互对的时候，你就是在行道。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部分，不单单只是好像只是做善事、做慈善事业而已。因为我们行善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各层面，你就会发现，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上帝喜悦的事，不单在你跟自己本身的向上帝的回应，还有我们自己跟别人互动当中，怎么样让上帝的道以彼此能够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能够彼此恩待，彼此认罪，彼此来宽待，以恩慈来相待。 所以我们讲到上帝智慧体现在他自己的话，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比较能够有系统，能够在圣经当中来看到说上帝智慧的体现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而这话语，当我们能够用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能够体现。那我们在上一次就第二章啊，第一章26节到2章13节那个部分提到，我们思考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听到跟行到这件事情当中，中间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中间到底缺了什么，以致我们常常听听听，我们喜欢听，我们也喜欢能够了解，但是当这件事情要转到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卡了一段东西，缺什么呢？雅各书在1章26、27就讲得很清楚，哦，因为在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缺了一个金钱，哦，金钱这件事情，简单白话讲，神要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哦，所以英文用 godly 这样的一个词来说像神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哦，要很清楚，不要好像新纪元运动一样，每个人都是神。你只要领会了贯通了悟到了，你就可以成为是神，你就可以主宰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圣经没有讲，圣经的这种位分很清楚，创造者跟被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不断的讲到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要神怜悯一个卑微的人，你会发现在这里面的一个谦卑，在跟上帝的同工同行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今天就在金钱这块来思考，说金钱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其实金钱跟我们信心的本质有关系，也就是今天讲到信道。当你的信心跟行为，哦，雅各书好像在这里又转了一下，从信心跟行为之间，哦，那信心当然我们知道，信你一定有个对象，信不是单单你只是说啊，跟自己讲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然后东西就成了，不是，你信有一个对象，或者是有一个物件，对我们来讲，信心是有一位上帝。他所做的事情，他本身，我们信的对象是在他，哦，所以信心在这里面，我们就讲到，希望能够在今天这一段一起来思考，当听到到行道之间需要有敬虔，而敬虔其实跟信心是一样，你要像神要摸着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不按他的方式来做的话，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对不对？那自己的方式，你说我们会更像主耶稣基督吗？你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不会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会更像一个我自己的老我那种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信道，然后行道，中间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神借着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你面前，我们不单每主日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因为你按你自己的信实来喂养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不单你的话语接近我们，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你也用话语让这个群体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生命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什么光，而是主你在我们当中，因着每一个人对你的回应，我们能够显出那不同。愿你的名能够得着荣耀，愿一切颂赞也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今天经文在14节开始，哦，在14节开始。我们提到了，他提到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很显然，你会发现， 雅各碰到，就在他的收信的群众当中，读者里面，他们雅各心里面有一定有一个问号。他说，他们可能有些情况他碰到了，所以他来写信鼓励他们。他说：“我弟兄们，有人若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那当然，每个人都有答案，很快就显现。当然不会救人，对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不能拯救人，答案大家清楚。那能够救人，信心要救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信，然后上帝要救我们，什么样的状态离开吗？一般我们希望得拯救，如果我在游泳池溺水，我希望被救出来，我是希望被救出哪里？游泳池，对不对？离开水，不要把我捞起来放在那个游泳池旁，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信心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得拯救。那拯救从什么样的光景拯救出来？从一个被罪捆绑、一个没有办法按神的心意来行事的。所以雅各在第一章里面就稍微用了一个词提到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在旧约时代显明上帝的心意，让以色列民能够遵行，在生活当中来遵行。所以信心要救人什么？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从我们罪的捆绑，从上帝的愤怒。因为你也知道，当人用自己的方式，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人从亚当夏娃被驱离伊甸园之后，你会发现一代比一代的怎么样？你说，当离开上帝之后，很自然的一个情形，就是人要继续用自己来维护自己。所以该隐的怒气并没有办法遏制，然后他杀了亚伯。然后你发现该隐的后代到拉麦的时候，那种他夸显自己的能力。夸显自己的能力，有时候在我们现代社会，我们会觉得说，是的，他能够巩固他们的地位，他巩固他的资源。当离开伊甸园之后，人没有上帝的同在里面，你就会发现城市的兴起是怎么样？就是人人为，在古代城基本上有围墙，那围墙做什么？就是保护我们自己。那当然，在城市里面，你也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那种人啊。怎么样压榨别人，能够因为同样一个心态，当你一群人想要维护自己的时候，你其中的人也同样，我也要维护我的家，我也要维护我自己的。所以大部分的情形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圣经前半段的一个经文里面，就带领我们来到挪亚方舟的事情。上帝看人心，那时候所思所想竟满了罪恶。一方面，人好像陷在一个框景，他们没办法脱离，那把上帝所造的世界整个好像就毁坏了，照着不是照着上帝的意思来，那种他心愿想让亚当夏娃来治理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种心愿，那个图像完全走样了。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方舟的一个情形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的震怒，或者是讲上帝那种痛心，信心，既然我们盼望的是神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光景拯救出来，所以信心不是只有我跟上帝的关系而已，信心不是单单只有我们自己。我知道在我们每次在重新听到福音，重新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诶，基督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原则，所讲的一些道理都蛮好的，我也同意，我也相信这是好的。但是当信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就觉得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存在心里，我觉得好就好，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在许多的场合里面， 常常要人去表明他自己的信心，信心要表明出来。对第一代的，在第一世纪或讲我们讲罗在罗马时期第一代的基督徒来讲，你说他们要讲出他们是归属，他们效忠耶稣，他们不效忠那时候罗马政府，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讲？他们您是不是可以不讲？我只要暗暗的，我跟神的关系就好。所以很显然，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并不是让我们单单只是跟上帝那种单独的关系而已，因为信心让我们在投靠上帝的时候，也同样，神在他自己所造的群体当中，他让我们与别人也有关系。所以在这种互动里面，所以信心里面不单单只是一个单一的含义而已，不是单单一个含义。所以你会发现，向神信心有那种信靠的味道，有信靠的味道。信靠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今天靠着一堵墙，你知道这堵墙不会倒下去，你知道这堵墙是稳固的。所以你能够靠上去，那个是一个依靠。向神有信靠的意思，向人你会发现，信心向人就是让你自己也能够同为怎么样，成为一个可以依靠的，是一个 reliable 的。别人在困难当中，他觉得你可以，他可以在你当中，他或许你会在这当中成为他的帮助，或许你会在这当中与他同行。这些就是在我们信靠上帝的当中，你会发现神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信靠。所以不是单单只有我们一个纵向的关系，你会发现上帝让我们能够，因为既然你投靠了这位上帝，上帝让我们要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既然认识了这位父神，然后他也把这位父的心意显明出来，然后神要把我们磨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跟人的关系，那种能够反照出来反映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分享神的性情。没有神的性情，我们也只能是好像就是各自各过的自己的生活。所以信心使人信靠上帝，上帝要你信靠他干什么？他又不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你信靠他？只是要听听你的赞美，听听你口头的包养他吗？上帝信靠上帝是说，上帝让你知道说安心，你有什么事都包在我身上，这样的信靠吗？上帝选召人来管理来治理，所以人需要依靠上帝才能明白要怎么管理治理，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对不对？有三个管家，各领了不同的钱，然后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管家做了什么事，把他藏起来，等回来的时候，这个家主要跟他有交代的时候，他说没有，我知道你可能很 picky， 你很挑剔的，所以我什么都没做，我就藏起来，等你回来的时候就还给你。这是管家吗？你会发现不是管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一个位份上，一个身份当中，你会发现神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让我们能够按他的方式来经营、来管理、来治理。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在26节一章26节提到，就在敬虔这件事情。敬虔不是当你只是知道一些事情，然后存在脑筋里。敬虔在26节的时候就提到，你需要能够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近前，你需要让自己保守，不掉入世界当中，免于避免世俗。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到，所以我们从这一小节里面，我们稍微注意，就在他当时的读者群体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有没有信心的行为，也有没有行为的信心。但他提到了，可能就是先提到没有行为的信心，而我们自以为那个就是信心，而信心会让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是虔诚，我们像神的样子，神，但是我们像神，我们却不做神所交代的事情。所以当没有信心的行为，这个就是你只会，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这里雅各不是在叫我们只是做一个慈善事业，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在这里讲，如果我们当做这些事情，而放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对耶稣并没有信靠，所以没有信心的行为，当你只是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成为一个假冒伪善。我们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就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容易趋向于这样子。慢慢我就做了工作，做了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或许在大家在新闻当中一些文章杂志里面也会注意到，会不断的提醒教会，我们本身需要，我们教会不能只是流于好像只是做慈善事业、社会层面的救济，那你会发现这部分慢慢就会脱离福音。慢慢就会脱离福音，你没有传讲，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并没有办法表明出来。那另外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雅各提到了，容易让我们现在一个环境自欺，我们会认为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已经是不错，或者是觉得说，神要的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心留在我们自己的脑袋瓜里面，我们并没有让信心在我们生活当中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容易陷在一个自欺的里面，就好像人照了镜子走后就忘了。所以雅各在这样的一个二章十四节这部分就开始提醒，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信心能救他吗？我们知道信心要救我们脱离什么？当我们只是做外面表面功夫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用，或者是我们知道一些的信念，但是我们却没有做的时候，那个也同样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拯救。雅各提到，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举例说明，当在你的肢体、你的群体里面有生活上的缺陷和需要的时候，他用赤身肉体、缺日用饮食，很可能如果跟前面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有一些连带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处境里面，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留意到，是不是好像只是在一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已。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会短暂性的缺陷，会有短暂性的需要。那这些希望也都在我们的眼睛的范畴里面能够去看。雅各提到这些，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说平平安的去，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身体所用。”这答案很清楚，大家也都知道，一定是没有益处。 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答案都知道是这样子。所以保雅各就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十七节。信心跟行为，我们在上一周提到讲到的时候提到，信心跟如何待人，你不要按外貌来待人，这件事有关系，金钱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如今在第二章进入再往下，这里我们就看到，那我们会不会问说，信心跟日用生活当中的缺欠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你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肢体，那种肢体的关系，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提醒门徒们，你们作用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为这个是一个群体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特别在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处境里面，我们讲求个人这件事情比较多，以致我们会在肢体的关系互动里面会有一些的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视野就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常常会看不到，或者是这个东西就不会留存在心里面。那雅各在这里面讲到说，若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就应当要做出，你不会只是单单只是跟他讲，你平平安安的去，上帝会祝福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代求当中，我们求上帝能够成就，但是同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个代祷者祷告的时候，你也要预备自己，你很可能会成为这祷告的答案，因为神可能会使用你，借着你感动你，所以你不能在这里面把自己排除在外，你要让上帝说是的，我也看见。那我们跟上帝讲说，求主来帮助，或许就在我们心里面，或者是在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样的事情当中能够一起来做。雅各的结论，他当然清楚，他讲到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或许跟第一世纪的读者会有一些雷同我们会认为信心跟行为是分开的，因为最常的一个概念，或许我们把信心这件事情就跟一套的信仰理念等同。好，因为我们听到信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或许我们在接触信仰的过程里面，先接触到就是先跟你讲这些明确的事情，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让信心好像就停留在只是一套的理念。但是雅各在这里，他用18节到20节这个部分，他说，如果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信靠上帝吗？那你怎么信靠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要怎么跟他讲？当然我们会先拿出福音属灵四律来，对不对？先，我不是讲这些不好，我们这些帮我们能够整理一个概要，在你时间当你跟一些朋友或者是这种接触当中，你时间可能很短暂，但是你可以很初步的介绍，这些帮助我们能够在对信仰的认识当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是当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经常跟我们处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特别在家庭里面，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信主的吗？你怎么这样对我对不对？常常这些话就会出现的。这些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信靠上帝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显明。雅各就讲到，就说我可以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靠指给你看。 我信靠神，当我自己手上的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信靠上帝的供应，还是我觉得我筑起我的城墙来？那这些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那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筑起自己的城墙，但是我们就失去了能够经历上帝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信实，所以我们那种信靠就一直会悬在那里，不知道说这位上帝到底可不可靠。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冲击。我们一直在讲说上帝可不可靠，如果从圣经来讲，上帝是可靠的。那我们要经历说上帝可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的是我放手之后，我本来的生活习惯，其实我更喜欢靠着自己，因为这些我可以。所以我们需要冒的险是什么？需要冒的险是你要放开你自己，你转向耶稣。所以当圣经里面经常提到信靠跟悔改连在一起，你悔改是一个好像完全你生命的定位会转向，你以前以自己为中心，当你悔改之后，你转向你的生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就需要信靠。所以悔改跟信靠这个是经常，你有时候在圣经当中就会看到，它会一起来出现，搭配的出现。所以信心需要借着行为呈现出来，不要把它分开，这是它的一体两面。所以雅各也讲，你信神只有一位，信的不错，但鬼魔也信，但是他们会有反应的。他们有反应的，所以虚浮的人，他讲到：“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鼓励弟兄姐妹在他的读者里面，同样今天我们聆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也同样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虚浮的人讲的就是那些自欺的、欺哄自己的。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已经是在神面前。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跟拜偶像一样是虚浮的，是无用的。雅各紧接着就用亚伯拉罕跟拉合两个的例子来谈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现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他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你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他等候多久的孩子，他基本上已经是在不能生育的环境下，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然后他会视为怎么样？哇，这个太宝贝了。然后神要他献上以撒，但是亚伯拉罕做了吗？亚伯拉罕做了，因为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看到有描述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件事情，因为他的信靠，我们不是说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在他一生当中，并不是每一次好像都按神的方式，在生以撒之前。他就用自己的方式，他说：“既然没有后裔，我把这个卑女，他的太太撒来说，那你就跟他生一个来作为我们就可以传承下去。”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方式，神并没有应许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但是你会发现，神也使这个孩子成为大国。神只是要借着他所用的方式，在亚伯拉罕以撒来的身上，你就会看到那种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会被操练，这应该是在讲他整个的高峰里面，他把以撒献上，因为他想神即使死了，神会使他复活。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描述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的那种信靠。既然这位神可以从无让他能够生育，有了以撒，他也相信，同样这个孩子献上，神也会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那种是一种信靠，所以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成为神的朋友。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件事情，雅各拿出来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是因为他的信靠，然后同样他的信靠当中，他的另外一面呈现在他献上了以撒。所以雅各在这里提，他就说人称义是因为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不是单单因着信。很显然在读者群众里面，肢体里面，他们觉得有些可能会觉得信是跟行为是分开的。那另外用了一个外邦女子妓女喇合接待探子的例子，妓女喇合她接待了以色列还没进迦南之前，派了探子去勘察，然后他们进了耶利哥，然后拉合接待他们，因为被人发现在那城的王也出来要搜索他们，那他把他们就隐遮蔽了，隐把他们藏起来，然后又让他们从别的路出去。拉合为什么要这么做？拉合说明他心中，因为他碰到这些探子的时候，他就讲明我们听说耶和华的神的作为，他心里面对他的一个对耶和华作为的一个认知。所以拉合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认识了这位耶和华，他听说了，但是在这碰到生活处境的时候，这件事情当中，他反映出来，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接待探子的行为。在这段旧约的圣经当中提到这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段，就常常会衍生出来，常常是不是他背叛的问题，支持哪一个民族或者支持哪一个城市的问题？这里不是那个问题，这里的重点是喇合他投靠耶和华，并且以行为来表示。喇合他投靠耶和华，而不是重点不是在说他背叛，就好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当他们要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时候，有生命的危险，因为那时候你不效忠罗马皇帝，那你难道还有自己要起义吗？特别以色列在那段时间不断的有一些革命的产生，这些话语讲出来都需要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常常在你的口里的承认。所以这里的口里承认，不单单我们现在的理解好像只是我说了一句就算，你是要付上代价去说这个的。所以雅各结论在这里就提到身体，他就用身体跟灵魂的关系，在雅各的整个或者是整个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他对生命的认识，它不是分开的。当然在每个时期可能会受当地，比如说希腊时期的文化影响，有些时候有些犹太人或许他们也会认为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看到身体跟灵魂是整全的。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这些的影响，我们认为说我们信神就是灵魂得救就好了，身体无所谓，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上帝 的拯救，就是要借着拯救我们的生命，然后借着肉身能够怎么样？能够行善，能够行出来。所以你不能把它拆开，我们不能把它拆开。所以雅各在这里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迹象，你也没办法跟人家有互动，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有回应。信心同样，如果没有行为，它也是死的。不论你心里多么讲100遍，我相信，在这种情形，这样的一个信心向神投靠，向人选择你自己成为一个信实的人，都不能成为作用。因为向人你要成为信实，你需要知道说上帝是你的依靠，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向神来讲，我们同样因为神的托付，我们只是听而不动，我们自然就不能顺服。同样向人，我们就不能反映出上帝的托付，上帝的性情。所以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大略讲了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两个都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为什么我们在信心和行为的这样关系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错误之一可能是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做了一个开口承认这件事情，在现在的处境里面，我们常觉得说，我开口承认的，我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就大功告成，神的拯救完成了，我的生命也完全改观了。但是你会发现，并不是，这个是一个。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试图用一个努力称义的方式，我们把行为当成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夸耀的，以致神，你看看我做的不错，好像神必须要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credit。我们称义，第一个错误，第一个大功告成，好像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好像监狱一样，你就翻过面来，就好像这样就完成了。这也是常常我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的误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因为神自己的坚忍和神自己的信实。所以当我们有回应，我们持续待在，我们会犯错没有错，但我们持续待在上帝他自己的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把神的心意活出来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一直供应，神会一直勾引，他应许那些愿意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多时候慢慢这样传传传传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字句，很多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字句照着一个字面的意思，哦，因为我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怎么样，我已经得救了。你需要让你的生命能够，耶稣说你要让你的生命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让你的生命能够展现说你那种信靠不断在生活当中呈现出来，那种是一种因为生命已经不同的定位了，对不对？当我们悔改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生命的定位改了。所以你在生活里面，你就会不断的以顺服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标志。所以有两个，第二个努力称义，也就是我们把它混起来，然后这些用来赚取，把行为跟信心混起来，成为一个赚取救恩 哦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哈。因为罗马书里面讲，我们因着信，借着恩典成为义，所以心里相信这些结果，自然的流露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一个里面没有信，你只有外面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假冒为善这些事情是一个陷阱，我们就常会掉入。神预备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心里的信靠自然产生的。我想再说稍微触及一下，就是我们信心的本质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的圣经经常用到信心这个词，哦，在中文的圣经翻成，但是我们知道信里面有刚刚我们就提到有信靠，对不对？有信念，哦，那这些的层面来讲，哦，我们不希望。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对信这个词的认识，只单单停留在一个好像哦，成为一个信念的清单，成为一个信念的清单，哦，而忽视了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和实践。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从圣经当中，我们整本新旧约都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体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去体会，就说在旧约里面特别那种处境，大部分是在一个怎么样，在一个神跟以色列百姓盟约的一个背景，有个约的立定在那种背景里面，所以以色列人的偏离，先知也好，然后甚至到耶稣也好。劝他们能够悔改这件事情，回到盟约这件，因为他们需要回应一个约是两方面的，一个约是两方面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停在一个单方面的，神要供应一切，神要保守一切，神要做什么，反正都是神的事，我没有事，我不改变也是神的事。但是我们再仔细去在圣经当中去看。你会发现，那种信，哦，作为信靠，是一个盟约性的尾声，在盟约的背景里面，同样，信也有一种在灵性上的感知。当彼得、耶稣问他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在那个层面，他可以，好像天上开了一窗，一个窗户，让他看到说，让他体会到说，原来在属灵的世界当中，耶稣基督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当一旦这个没有他调回自己的时候，耶稣说："我要被钉，要受死，被埋葬，3天之后复活。"彼得说："千万不可，千万不可。"那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就是说，他马上又回到自己那种原本的一个认知当中里面。那在同样在新约里面，特别你会看到，或者新旧约也都有，就基督徒会盼望在末世当中，因为这位所信靠的对象，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以致我们在十字架跟复活之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就是你我。我们彼此一起成长、操练，什么把上帝的道能够呈现出来的时间，不是说这个 moment 你已经得救之后，我们就什么不改变、什么不做，然后就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神让我们在这里面是有这样的工作、有这样的任务、有这样的托付。所以简短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对信仰的认知当中，不要停在理念，它是整全的，是会带出我们生活的改变，带出我们的眼界打开的时候，当我们眼界打开，我们知道说，原来你我坐在你我旁边的，我们不单只是好像只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我们原来同认识一位主，有这样的肢体关系。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眼界能够看到有需要的，神要让我们做什么，而不是单单我们会落在我们自己，神要我们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所以雅各在这当中，他对比两种不同的信心，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死的。哦，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选择哪一些。而真正得救的信心，是由行善说来作为一个显明哦，作为一个显明，然后顺服上帝，顺服耶稣基督的吩咐，是一个得救信心的一个真正标志。你会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处境，我们不是说你在这当中你失败一次你就完了，我们战战兢兢，好像一次就要 perfect。我们下一次，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次做错了，我们的讨论重点会常常说我怎么样避免，不会重蹈覆辙。那个没有错，但是你的重点如果放在重蹈覆辙这件事情当中，你就不能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用。你要在这里面，你要把自己冒这个险。所以，当你愿意冒这个险，英文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你要 risk and rest，你要能够冒险，而且也要能够安息。你要冒险，把你自己习惯的手上的东西放下来，你交托给神，神来使用，就好像那个一粒种子一样。诗歌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宁愿在这个我们仍然是一粒。虽然你可能胖了，可能体重增加了，但是你仍然是一粒，你不会结出许多籽粒来。而神要在这当中要做的是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同样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继续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好，让我们不会陷入一个自欺的信心境界，而信这件事情是一个。认知也同样是一个投靠一个行动，而且我们都知道，特别在我们每个月第一周的主日当中，我们一起纪念主擘饼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主的立约当中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盟约的背景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求主能够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也建造每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能够再次借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也想到主你自己说的话，因为你说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出好果子来。凭着果子可以认出那属主的。主，你说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听得到，但在我们行道当中，我们很怕，怕我们手中所习惯的，怕我们所策划的，有些东西，我们好像如果放开了，我们不照我们自己所规划计划的来行的时候，就我们怕失去，我们怕陷入，但是。主，你既应许我们，也知道你自己的信实，主，你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自己的作为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不断的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生活的光景当中，能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交托，让我们能够学会安息，也同样继续在这段时间。雕塑我们每个人能够有更多像主的品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